早晨，弟兄姊妹，好开心咧，一齐咧喺当中一齐有敬拜嘅时间。咁啊，今日咧都好开心啦，能够咧喺大家当中一齐咧去分享神嘅说话。我喺开始分享神嘅说话之前咧，我哋都有一少少时间一齐祈祷啊。天父，愿意你喺我哋中间，你带领我哋喺当中去敬拜。亦都一起咧喺当中去将荣耀归翻俾你，求你悦纳，亦都求你使用真系你嘅说话，成为我哋嘅提醒，更加成为我哋嘅心里边嘅力量。多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香港今日过去一年几嘅时间，由修例而引起嘅社会事件，到最近咧疫情嘅爆发，对整个香港咧带嚟咧前所未有嘅一啲嘅冲击。人的心灵被破碎，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再加上疫情的持续，令到经济下滑，导致很多人失业，收入大减，没有工开，甚至有些人要转行去做外卖或者做其他的行业。很多人都会在这个疫情之下都会问，这个疫情何时才会过去？昔日香港繁荣的景象何时才可以回复？相信这段日子信徒当中都有部分都可能会问神，为什么你会容许事发生的呢？对神的信心也都会有怀疑，会问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问号在心里面。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活在痛苦绝望的日子，会透过旧约路德记第一章当中一个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拿俄米，看看他的家庭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他又怎样认定自己活在痛苦无望的日子。首先我们一起在当中去读出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如果大家看到投影片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士师统治的时候，国中有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米勒死了，剩下他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一个名叫俄尔巴，第二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甸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的事件发生在士师的时代，大约是主前一千到一千一百年期间。究竟士师的时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在士师记二十一章廿五节里面，他这样去描述，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即是说当时的人喜欢怎样就怎样，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没有王管，故此当时的道德和宗教都很混乱，甚至社会里面出现了很多不公义，还有很多血腥的事件发生。简单来说，当时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当你有机会看过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德虽然发生在一个这么黑暗的时代里面，但是当中的情节却是充满了很多人情味，很多温情在里面。另一方面，路德记也都透过当中两个的人物，两个女子她的遭遇，在当中要见证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更加乐意施恩凡投靠她的人，完全不似士师记里面的情节，好像在黑暗当中有一道的明光。路德记描写的地点是发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和摩押地。伯利恒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面包之家，出产很多不同的土产，很多农作物，也都好景不常。当时伯利恒发生了饥荒，经文没有交代到饥荒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旱灾，也都可能是瘟疫，甚至都可能是战争，甚至可能其他的缘故，令到有旱灾的出现。但这次的旱灾却令到一个幸福的家庭要离开自己的家，寻找安 居乐业的地方。相信我们都不难明白，但可惜事与愿违。这个幸福的家庭由伯利恒搬到他异地的时候，却没有想过却有更大的苦难的出现，带来了沉重的伤痛。究竟这个家庭遇到什么苦难呢？为什么他认定神是令到他们受苦，是神降祸给他呢？当我们留意经文第一到一章一到五节的时候，知道这个幸福的家庭的男主人名叫以利米勒，妻子叫做拿俄米，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廉。但因为饥荒出现的缘故，丈夫就带着一家人离开这个地方，离乡别井，离开这个地方属神的地方，去找一家距离50里的地方摩押地。走到这个地方里面，希望能够在当中去居住。原来摩押地是一块敬拜异教的地方，一个会将活人生生献祭给假神的地方。在民数记24:17里面指出，摩押是受神咒诅的地方。不单止是这样，更加在民数记25:1-9告诉我们知道，摩押的女子也都曾经去诱惑以色列人拜偶像，使到以色列人招致神用瘟疫降惩罚给他们，最终有24,000人死了。相信这段的旧约的历史，以利米勒应该是知道的。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以利米勒作为一家之主，明知摩押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他仍然要带埋拿俄米和两个儿子去呢？在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交代原因，但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可能找到一些线索。原本他们去是想着短暂的寄居，后来在第二节里面就变为定居，就住在那个地方里面。即是说摩押地本来是想着去暂住的，但现在摩押就成为他们的屋企。可能是他们觉得一家人觉得那块地方生活已经习惯下来，不想再搬，又觉得那块地方不差，又或者可能都找到食，而且两个儿子更加在当地里面就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顺理成章更加入住在摩押这个地方里面，一住就住了10年的时间。好景不常，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相继的离世，也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圣经没有交代。但对于拿俄米来说，他是一生里面一个沉重的打击，身边三个男人相继的离世，拿俄米失去了依靠，失去了保护，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人的生死拿俄米相信是神在里面掌管，更加并不是偶然的发生。所以拿俄米在21节里面认定他受的苦是出于耶和华的攻击，全能者降祸于我，更清楚的翻译是应该讲到全能者指控我。即是说拿俄米认定自己一家所受的苦难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但神为什么要惩罚他呢？经文却是没有提及。在疫情之下，我认识一个家庭，太太和先生相继都是失去工作，突然之间整个家庭完全没有收入。那次约见弟兄在当中去聊天的时候，弟兄表达很彷徨很无助，寄过很多信出去却是没有任何的回音。面对这样的情况，没有信心，也都很失落，认定自己的遭遇是神对他的惩罚。亲爱弟兄姊妹，当人落入苦难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些负面的感觉。对于信主人知道神掌管一切，但有时候信心软弱，都会想是不是神对自己的惩罚呢？是不是那次没做什么神要罚我呢？要完全明白苦难的真相，确实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 痛苦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呢，有些事件是跟人犯罪有关，但是都有一些苦难却是跟犯罪无关。正如旧约的约伯，他是义人，他都经历苦难。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不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好人或者坏人，人一生里面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都会面对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苦难或者困境的出现。所以苦难的出现不一定是出于神。既然我们不肯定苦难的缘由，我们就不要在当中去埋怨神，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不是他，始终都没有答案。面对苦难，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应该怎样在当中去面对，在苦难里面有什么功课我们当中要去学。所以从以利米勒身上，我们看见虽然他的父亲为他改名为以利米勒，意思是我的神是王，意味着以利米勒应该要专心在当中去倚靠神，以神成为他一家的支柱。但我们看见当伯利恒出现饥荒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怎样在当中去倚靠神，他倚靠自己的判断，他作出选择离开属神的地方，带着一家人走到他摩押，逃避苦难，寻找安居的地方，实在是无可厚非。但这个家庭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但偏偏要选摩押的地方。可能他们认为摩押比较近，又或者方便，没有考虑到宗教的情况。但他们一家没有想到的是，为了逃避这次的苦难，结果苦难加倍的临到他们。神给人在当中有选择的权利，也都给人有选择的自由，但不要忘记人却是没有选择结果究竟会是怎样。以利米勒作了选择，选择没有求问神，没有倚靠神，只是靠自己的想法作出这个选择，最终付上沉重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的脚步的方向应该怎样在当中去选择的呢？我们的选择又以什么为我们生命的依归呢？最近身边热门的话题就是去哪里移民，是吧？很多身边的朋友或者一些的肢体，他们都在想移民，不是想移不移，而在想移去哪里。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子女教育的问题，很想给子女一个优良好的环境学习，优良的师资的接受教育，又或者想到去到外国会有多一些的民主言论宗教的自由，又或者想外国的生活是没那么紧张，希望能够下一代有好的未来。作为父母，很自然会考虑这些事情。无论你是移民或者是留低，没有对与错之分。作为一个牧者，你的移民，我们会祝福你在新的地方里面有美好的生活，希望你能够在外地都是能够祝福当地的城市，为主作美好的见证。若果你不移民，是想着留低，亦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一起为香港守望，一起努力去建立这个城市，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继续努力在当中去侍奉神。我们每一个都有自己选择背后的原因，所以任何一方作出的选择，我们都应当尊重和彼此的祝福。最重要是我们选择有没有让神介入在我们的选择当中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以神为王，定是整个过程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作主导？求主帮助我们。第二方面，拿俄米不但认为神使他受苦，他更加认为神令他无望，但他却看不见神已经为他有预备。我们一起读第六到第十节。拿俄米与两个媳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回去， 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和两个媳妇就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想路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待已故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新的丈夫家中得归宿。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大哭，对他说：不，我们要与你一同回你的百姓那里去。在一章五节里面讲到两个儿子离开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家里面所有的男人都相继离开，他的命运确实是很悲苦。在这个时候，第六节告诉他知道，拿俄米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神的声音呢？是不是因为这个饥荒十年刚刚结束呢？有些经学者相信伯利恒的饥荒不会长达十年的时间。其实神的眷顾没有离开过他自己的百姓，只不过当人平顺的日子很难听见神的声音，更加看不见神的作为，因为环境太过安逸，将神放在一边。但当人遇到最艰难的时候，人的心是比较容易开放，往往是最容易想起神，听见神的声音。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你想想你几时想神出手帮你呢？往往大多数的日子都不是一些平顺的日子，反而是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挣扎，面对最孤单无助的时候，更加是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寻求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境况呢？拿俄米一样，除了老公和两个儿子的相继离世，保护安全感完全失去了，这个一刻他什么都没有了。在苦难的时候，他就想起神，并且回归自己的家乡。过往的日子，拿俄米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够听从丈夫两个儿子的吩咐。但当儿子和丈夫都离开的时候，他就要承担一家人要作出的决定。因此在第六到第七节里面，拿俄米听见神眷顾自己的百姓之后，他没有犹豫，反而马上有行动。经文里面用了三个字表达他这份的决心，就是在第六节的起身、第六节的回去和第七节的起行，跟媳妇一起回去伯利恒。回去这个字在路德记是一个很关键的字眼，在短短四章的经文里面总共出了16次，在第一章也都出现了13次。回去这个字并不是单单指到行动上要回去家乡那么简单，而在旧约其他书卷里面是讲到人要悔改的意思。因此离开苦难的转机，第一步就是要回去，回去耶和华的身边，回去神的地方。有时想回去一点都不容易，试想下拿俄米离开了亚地地方已经十年的时间，当自己回到乡下里面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在当中去问他，过往十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剩下你自己一个人回来呢？十年没见，究竟你过往日子两个的儿子和丈夫离世，是不是神要惩罚你呢？所以相信拿俄米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些压力，到底回不回呢？定是留下呢？拿俄米决定是要在当中去回去，他要面对他自己，也都要面对他的亲戚，更加他要面对他的神，最终他决定要回去。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回去呢？拿俄米已经年纪老迈了，若果你是他的时候，你想不想有后生一起跟你回去呢？我相信一般人都会想，但拿俄米却没有这样做， 他不但没有强留这两位的媳妇在他身边，反而更加去打发他们回去自己的娘家。在第八节里面，他甚至祝福这两位的寡妇，愿神的恩惠临到他们的身上。拿俄米很清楚这两位年轻的媳妇跟随他回去伯利恒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这两位年轻的夫妇，年轻的媳妇唯一的盼望就是再婚，找到一个新的归宿，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他祝福这两位的媳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吧。在第八节，通常叫人回娘家，在香港的文化和当地的文化却是很不同。香港的文化回娘家是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跟老公吵架，是吗？或者是跟老婆吵架，自己回娘家，不开心就回娘家。但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娘家和一个的嫁娶是很有关系。因此拿俄米是暗示这两位的媳妇是可以在当中去再嫁。而第九节更加直接去坦白去表达，你们在自己的新的父家中得到归宿。拿俄米期望这两位的媳妇再婚，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得到一个安身的地方，不用再流离浪荡，过一些无依无靠、朝不保夕的生活。怪不得这两位的媳妇听见婆婆用心的分享的说话，就在当中去大喊，并异口同声回应，这样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试想一下，一位不顾自己的需要为媳妇着想的婆婆，这份的心意媳妇怎会不感动呢？媳妇更加誓死的去跟随拿俄米。在第十一节到十五节里面，我们更加看见后来拿俄米再一次去坦诚跟媳妇说，在十二到十三节说，回去吧，我年纪老了，不能再有丈夫，就算我还有希望今夜有丈夫，而且也生了儿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吗？我的女儿啊，不要这样。在当时古代近东的社会，一个的寡妇在社会里面是弱势的社群，在社会里面是没有地位，换言之，没了男人，妇女就失去了供养、照顾和保护。拿俄米更加知道自己年纪老迈，没有能力，也都再婚更加是微乎其微。再加上可能他自己的乡亲都是已经离世，而且两位媳妇又是外邦人，他根本就无依无靠。所以在第十三节，拿俄米表白，我比你更苦，因为耶和华的伸手要击打我。拿俄米认定神令他极度的困苦，陷在绝望的环境之中。听完婆婆一番真诚的分享，大媳妇俄尔巴为自己的未来选择离开摩押，只剩下路德，不舍得拿俄米，一路要跟住他。拿俄米对路德说，你的大嫂已经走了，你都走了。但路德仍然是要在当中去死跟。他讲了一番很感人的说话，在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这两节。路德说，不要劝我离开你，转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只有死能使我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惩罚我。弟兄姊妹，这段是路德里面一个很真情的表达。我们看见这位的媳妇对拿俄米那份情实在很深厚。这段说话告诉婆婆，不要再叫我走了，你去哪我就在当中去哪，你住在哪我就住在哪，你的同乡就是我同乡，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都要和你在一起，除非死令我们分离。最后路德更加起誓的就是， 证明自己咧唔会喺当中去反悔，最后讲话不然愿耶和华咧重重嘅去降罚我。我哋睇见咧路德立定呢份嘅心志，为要去跟随自己嘅婆婆，选择放低自己摩押信仰，选择放低自己摩押人嘅身份，去投靠咧婆婆所相信嘅上帝，面对咧未来嘅挑战。拿俄米就系咁样，因为路德呢番嘅说话。就俾路德咧跟住佢。亲爱弟兄姊妹，拿俄米认定神使佢受苦，令佢无望，佢谂住要单独去面对呢个嘅困境，只身咧翻去伯利恒。但最终神为佢预备一位有情有义嘅媳妇，路德陪住佢，成为咧佢脱离苦难里边一位嘅关键人物。但拿俄米却睇唔见咧神系为佢预备咗路德。点解咁讲呢？我们一起读20-21节吧。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使我受苦，全能者过目于我，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刚才这番说话呢，是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对当地人在当中去讲。究竟拿俄米讲到自己是空空的回来，从他眼里面确是一个事实，他看见两个的儿子和丈夫的离世，对他来讲今天 只是自己回来，只是身回到这个地方，但他看不见跟随的路德仍然在他的身旁。甚至后来的故事发展去到第4章14-15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其他人去看见什么呢？妇女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他今日没有使你断绝可以赎产业的至亲，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他必振奋你的精神，奉养你的晚年，因为他是爱慕你的媳妇所生的，有这样的媳妇比有7儿子更好。妇女们去看见神的眷顾仍然临到拿俄米的身上，而且神预备了路德这个的媳妇，圣经去形容比7儿子更好。7这个数字是代表最好完全的意思。亲爱弟兄姊妹，若果我们落在苦难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每一件事情都是很负面，甚至对神有抱怨，好像拿俄米一样埋怨神令他受苦，指责神的攻击他，并且降祸给他，完全看不到神有预备仍然眷顾他。我认识有一位弟兄，同样在疫情当中初期的时候被公司裁员，他跟我分享他呢今次是被人第三次的裁员，在他人生经历里面，但他没有因此去怀疑神，并且他相信神有另有的安排，他继续去尝试在当中去找工，但始终疫情的缘故，很多公司受到影响，不敢再请人，等了很久都没有回音。弟兄亦都趁没有开工的日子呢，在 BI 神学院里面呢去进修一些课程，希望能够装备自己。不知不觉间就过了9个多月。弟兄感觉到呢做回自己本行业呢实在很大困难，越来呢越机会越来越小。但开始呢去找其他类型的工作，我亦都为他呢在当中去祈祷，并且呢介绍一些工作给他。早两个星期在恩福中心的地下再遇回一位弟兄，他很开心跟我说，他说神为他预备了一份工作，是他没有想过会是这样，就是他的前上司找回他，希望他能够回去旧公司去帮手。等了9个月，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信心功课，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的恩典够他用，为到弟兄这份信心和倚靠神，我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面对今天面对什么困境，可能你不止等了9个月，可能更加更长的时间，但很清楚的，你面对的艰难，你面对的处境是神看得见，而且他知道 盼望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停留在看见或者不是看不见的事情里面，而是每天都相信神的眷顾仍然没有离开过。正如罗马书里面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里面说，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是有权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好叫我们时常记得神给我们这份的应许，祂的爱没有东西能够在当中与我们隔绝。愿意我们在今天面对很多不同的艰难或者困境里面的时候，继续留心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为每一日我们的事情在当中的感恩，你愿意吗？在总结的时候，以利米勒虽然作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导致整个家庭面对更大的苦难，但因着拿俄米的归回，使人重新经历神的眷顾，让神介入整个家庭里面，以致后来经历更大的祝福。神能够让人将人错误的转化成为祝福，丰丰富富赐给给寻求祂的人。你是不是同样相信神都会带领你走出苦难无助的日子呢？我们一起有祈祷。亲爱主耶稣，多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读到你的说话，读到你的说话，我们心里面得着安慰和提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要在当中以你为我们的主，你是王，深信你会陪我们走过很多不同的时刻，但愿我们也都凭着信心去依靠你，也都深信你有最好的预备。求主帮助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艰难你也看见，求你一一的看顾。多谢你听我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